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神的教导。主啊，请你祝福一下的时间，让我们听者跟讲者都能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
名。阿门。阿门。
我们今天的课程讲到家庭婚姻家庭的第二，然后是谈关于那个子女教育哈，子女教育。一对夫妻如果他们第一个小孩生出来的时候，就意味这个家庭的爱的功课就要从夫妻之间的情境扩大为夫妻、父母跟子女三个重要的爱的学习。啊，直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离家的这个阶段，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啊，这是很不容易，而且也是绝对值得学习的一个过程。其实在中间我没有，他们有付出，但是他们也有学习。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首先我们会面临到的就是这对夫妻的角色的转变，他要转变成父母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也会面临到如何去教育子女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必须好好多写了好几个字，叫好好好好的关注哈，这打错了哈，刚刚看到，特别关注的。那一般而言，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又称之为叫家庭的扩展期，就等于说从两个人开始有小孩了，家庭要开始有一种另外一个层次的发展。那这个发展里面呢，我们第一件事情会面临的就是说，我们要变成父母。那父母的话，我们首先要来谈亲子的教育，哈，亲子的教室，这个是我们从夫妻、丈夫、妻子，然后现在转变成说要当父母。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职责，父母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必须来好好的关注。那父母的职责，其实角色呢，其实有苦有乐啊，有苦有乐。他一般父母呢是非常高，作为为人父母，一开始生孩子的话，大家都好高兴。我的那个外甥最近生了儿子，我就变成舅公了。我的妹妹呢从台湾也赶来了，好高兴也赶来了。他自己的岳母也来了，就为了一个孩子，然后全部人都守在那边哈，为了生小孩。那天晚上我妹妹在那边，她自己的妈妈也在那边守着，还有自己的先生啊，都在那边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初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不过是上帝的管家，我们是要来好好培养这个孩子，然后使他们能够长成耶稣的身量，然后荣神义的，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盼望。所以但是又根据很多现在的研究呢，当一个家庭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么父母马上进到一个失衡，还有要再重组的这个时期了。所谓失衡，就是说他失掉他平常夫妻相处的那个平衡失掉了，因为有了孩子，啊，那不知道重量在哪里，都还在寻求。再一个就是在这种寻求过程中，他会有个重组的一个过程，啊，就在这个时期。所以父母呢都必须要面对新的角色啊，还有旧的角色呢，关系的重新拟定啊，都重新要开始做一个重整，做一个统合这样。所以很多父母呢虽然赞同说养孩子可以带来家庭的快乐，但是有近三成的父母呢会觉得说生了孩子，哎呀，真的很苦。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个就是说看家庭的环境，如果家庭环境好的，生了孩子可能从父母、从祖父、祖母、孩子都很高兴。可是如果是一个男女阶级的话，可能就开始觉得说啊，又多一个孩子，那是不是很麻烦？啊，是不是很麻烦？是不是又多一个负担？啊，这是大家可以去了解。所以在亲子教育这件这角色这个挑战来讲的话，他有喜悦。也有压力啊，也有压力，这是我们要去了解探讨的。那亲子角色的喜悦是什么呢？第一个，亲子的依附，就是一个小孩子生长过程中呢，亲子之间彼此有一种感情的依附啊，感情的依附。我记得小时候 看到孩子站在路口，看到在门口，看到孩父母亲戚把孩子带回来的时候，孩子看到你很高兴，老远的跑回来，然后带着他成绩单，然后很高兴的看到你，爸爸，这是我的成绩，我又 A 了，哇，跑过来抱你一下，你抱他一下，他也很高兴，你也很高兴。这就是在亲子的衣服上，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父母孩子都会享受到这种感情的连接，感情的连接。第二件事情就是认知的回馈，回馈哈。当小孩子越一天一天的长大的时候，他开始有认知能力的时候，他开始有社会能力增进的时候，那么父母就享受那种过程，很高兴啊，很高兴，很高兴，然后就觉得很那种转变，你会觉得哎，孩子有回馈了哈。我记得我让小孩子开律师事务所第一次领钱的时候，拨了一个3000块给他妈妈，哇，他妈妈高兴着，不会讲话了呢。哎呀，你看儿子终于拨了一个赚了钱给我3000块，好，他觉得还在盘算说，哎，每个月都给我3000块多好呢。后来他自己开公司也是蛮忙的，后来就慢慢没有了哈，没有那个喜悦不见了哈。就是说，也可以想到有一个回馈出来，你会觉得我们家长就很高兴哈，就很高兴。所以这是亲子角色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回馈的哈。还有家人关系会变满意哈，会变满意。家庭因为有婴儿出现的时候啊，家人互相的那互动关系啊，还有夫妻的关系啊，会很美满。我记得我第一次生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通知我就跑到医院去，刚好那医院的护士呢，又是他那个弟弟的弟媳妇啊，然后从那医院抱出来，抱一个小孩，哇，好高兴，一个小孩出来了，一个他抱着，我就看到这是我的小孩嘛，心里都很高兴。那我爸爸就更高兴了，我爸爸从大陆1915年才来，终于有一个孙子，哇，更高兴了。你就可以知道说，家庭关系的那满意度会因为孩子的诞生带来给我们带来喜乐哈，这是亲子角色的一个喜悦哈一些。但是呢，有没有压力？有压力。好，幼儿的养育哈，幼儿的养育，关于这个幼儿在成长过程中，生理发生很多的发育啊、照料啊的那种问题啊，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啊，很痛苦。有时候碰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会怎么办啊。因为这样，我跟我太太记忆犹新的时候，在1984年的时候，84年，我那儿子感冒、生病、发烧，可是我那时候说要去看医生，还花50块的挂号费，我们觉得好多哦。那时候打工才3块2毛5一个钟头，就是舍不得去啊。到后来看到那个孩子。病了又病了一个礼拜吗？差不多病了一个礼拜，实在不行了，然后中药成药也吃了都不行了，然后还是硬着头皮去挂号，去挂号还因为刚来美国还不懂说要 make appointment， 去了还被那个护士熊了一顿，说你们怎么不先预约，我们都不知道，这样所以算完以后要50块付了。可是你就知道付完以后一针打下去，孩子回来稍微推了，所以你看这种烦恼害我们两个要烦恼一个礼拜啊。所以养儿有他很多需要照料的困难啊，这是在照料方面。可是在幼儿的教育方面呢，对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付出我们的管教，好，我们要付出我们的管教，这是当太太也好，先生也好，都要付出的哈，付出的。那这个管教也是很多的压力来哈。像我以前自己开公司的时候，我回到家就已经很累了，可是小孩子呢，要吵着你说怎么样，要带他去图书馆。他说老师有 project 要他写，才三年级的小朋友，4年级的小朋友。哦，他说你为什么要烦我呢？我已经那么忙了。可是师母那时候劝我。他说你这个时候不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的话，有一天你的儿子长大了，然后他就甚至不跟你讲话了。他说你现在花时间陪他的话，以后可能你还有亲那个关系。结果哎，他讲了一次我不听，两次不听，3次我就听了，听了就带，从此以后带着我儿子去图书馆陪他，一陪就是从3点多要陪到5点多6点钟回来吃饭。可是真的有没有收获？这样跟孩子在图书馆里面有个互动， 然后在图书馆带着他那个，所以这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我们要付出，所以到大现在三十多岁了，到孩子随时打电话报平安啊，或者聊天啊这些事情啊，所以亲子的角色有时候是有压力的，有时候是有压力的，还有家人的互动，当小孩出现的时候呢，夫妻啊家人啊这些还有彼此的沟通啊，这些都会产生问题。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教育沟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要跟父母沟通的问题啊，这都是。但是虽然有争吵，但是也有沟通，也有互动，这是可以带来家庭的一个和谐哈，带来更好的和谐。好，我们那时候记得常常跟爸爸妈妈争取说，请你们稍微不要管一下，让我们管就好了啊，因为大老人家有老人家的想法，可是我们就要经过沟通以后呢。老人家慢慢也会放手给我们管，那这样的话就真的不错哈，很好。这就是我们家还有一个生活的调试哈。当夫妻小孩子出现了以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很多生活上比较出去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说要不要带孩子啊，和带孩子要托给谁交管啊，我们生活要怎么搭配呢？比如像这些问题都是在生活上我们会用上的哈，所以。当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确实有许多会造成我们生活上的困扰，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安排，要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啊，跟工作的角色啊，跟时间的适应，这些东西自己都要，就夫妻或者家人都要互相的安排啊。那我们看完这个一般的世俗的在这方面的看法之后呢，我们转头来，我们来看看从圣经者的亲子模式是什么样子，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亲子的模式有些什么样的情况哈。所以这个家庭这个作者他写的这个他就说，我们如果是从圣经把神形容为父母的那个描述中，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得到一些亲子的那个模型啊，可以得到。那这方面呢，还有七方面的一个圣经的证据啊，显示出来神所显示父母的那个爱，他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父母的爱哈。他说第一件事情，他说神看顾人哈，神是看顾人啊，尽管各种的看顾终极的表现好像都是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但能有许多地方的经文呢，可以强调说神这种看顾的那种属性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像父母一样看过我们，我们作为父母也一样的这样去看过我们的孩子哈。第二件事是说神回应人的需要哈，但是这可从那个洪水之后所立的约来看出来哈，而且也可以从就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手啊，白白的赐给我们恩赐跟更新我们中可以看得出来啊，这就是我们从神的回应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说我们做父母的也会回应我们孩子们的需要。孩子们他说神将最贵重的礼物赐给我们啊，就他的独生子跟圣灵的安慰会是啊，这样赐给我们对不对？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随时会像神爱我们一样来爱我们的孩子，当孩子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给予他的安慰哈。第四点呢，就是神看重我们，珍视我们，看我们为宝为尊哈，毫无支配我们的意思，那给予我们自己做自由的做自己哈。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我们来看说，我们是不是有那个控制欲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孩子我们的建议他不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生气？这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神都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让我们做自由人，有自由的选择，但是我们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给我们自己的孩子有一个自由的选择呢？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意见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探讨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为哈。好，第五点就是说神了解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啊，成为样，他彻底的认识我们这个人。好，这个时候当我们在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来做父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同理心站在孩子们的立场来想孩子的事情？我想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我们有没有很彻底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到底他们在想什么，这是我们要去做父母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要开始反思我们自己是怎么做法的。还有神的赦免，神的赦免，所以神谈到神的赦免的时候，我们跟孩子有时候在口语上的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赦免的心来帮助他们，这是我们自己要特别去在思考，以神来做我们的典范来起来爱我们孩子，来对待我们的孩子。第七点就是神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神从神对以色列人的中的管教可以看得出来，神要建立一群忠信且顺服的子民。神会管教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要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好好的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这是个重点。一定要有管教，孩子都没有管教，那么就会成为社会上的一个负担，社会上一个负担。其实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栋梁，社会的重建，这是我们一定要透过我们的管教，透过神话语的教导，然后我们来好好的来对待我们的子女。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很看得清楚说圣经所强调的是神白白给的爱跟恩典，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父母来对孩子来讲的话，我们真的也是付出我们白白的爱跟恩典，我们没有求回报，不求任何回报。所以但是虽然是这样，但在神的爱中有管教，有管教有行动，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我们对孩子来讲，我们不会说我们来利用孩子们做什么事，或者利用孩子来赚钱来回馈我们，其实我们真正的管教行动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好国民。所以神这种如父母的爱跟社会科学文献中所宣导的亲子实力其实十分那个相似的，十分相似，它是一个高度支持跟高度引导型的，不是非高度那个强压型的控制，就是它是一个高度支持跟高度引导。好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我们对孩子来讲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不是高压强制型的，那就变成暴君型的一个控制，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第二点，我们谈完我们亲子的角色之后呢，我们开始就要在想说子女的教育是我们要从哪个方向来着手。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教育的教养的目的是什么？所谓教养目的就是说父母亲希望教出怎么样的一个孩子，这是我们这边可以两个是错误，就父母亲希望教出什么样的孩子，期望子女能够什么样子。所以这边有一个叫林文英跟王正武的，他们做出一个统计，他们依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归纳出九类父母对教育目标的那种类型，这个有一个复制表类型目标类型。第一个就是要出人头地型的，第二个呢要尊重宽容型的，第三种呢道德传统道德型的，第四种是人格发展型的，那出人头地型的就像我们常强调的所谓虎妈，虎妈就是出人头地型的，他就已经很强制的要你好好的用功努力然后出人头地。那尊重宽容型的话，这种的话就是比较不会有强制的，他很尊重孩子们的一个意愿。还有传统道德型，就是他很强烈的，他父母怎么教给他他就怎么来教，然后一般的状况他要遵守。还有人格发展型，人格发展型就是按照现在人格发展的一个趋势心理学的教导，然后他来做这样的教导。还有人力成就型的还有那个安身立命型的，还有社会责任型，还有形式意识形态型的，还有社会评价型，就在这几种形状里面，然后七成的父母呢 都偏向在人格发展性。其实真正的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人格很完整，人格完整，人格完整。其实所谓人格发展型，就是说从小慢慢从幼稚园开始一点一滴的来培养他。换言之，就是父母亲教养最重视子女的是人格特质跟人伦关系还有处事方法的养成，这是做父母对孩子最注重这个方向，就是他的人格成长怎么样，然后他人伦关系，看到父母，看到祖父母，看到亲戚朋友会不会打招呼，然后他处事的方法是小气呢还是大方呢，这些东西我们父母会比较关心的，比较关心的。其次才会告诉孩子说你要有个责任心，社会责任心的，这是占70.9%。还有一个说尊重宽容型的，这就是快占16%。这些的话从这样的一个调查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每一个父母都期望子女能够有成就的人，或者能够尊重孩子个人选择或他适应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大概是一个父母的教养目标，父母教只是大家没办法很清楚的去分开，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一定不会叫孩子去当做坏事当坏人，一定是让孩子说你要有成就，你要有你读书要读得好，然后你要知道你不但要知道你自己的个人的兴趣是什么，而且要好好的去发展，这都是父母对子女的一个期盼。那另外还有一个人的统计是一个林慧雅，他是针对母亲来做研究，他发现说教养目标可以分得六大类。第一类是基本道德人格培养，第二类呢是人际关系，第三类呢是成就的晋升，第四类是平安顺从，这个孩子不但要让他能够很平安的成长，然后更要让他能够有一个顺从的心，那第五类呢，除此以外还要能够独立自主，第六类适应性的发展。所以整体来说父母的教养目标主要都是期望子女有良好的品格跟社会的发展，还有适应性的快乐的这样成长，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子女就是父母都是希望他们有个好的个性，然后在社会上有个适应力，然后发展很好，然后自己还很快乐，不会因为竞争因为发展而得到忧郁症，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孩子来讲的话，我们对孩子的期待是不能给他太多的压力，不能给他太多的压力，主要是希望他能够快乐能够适应。那教养的行为是什么呢？教养的行为就是有关父母的教养，这些行列以后所推的就是这个叫做 memory 的，他以控制的那个程度，他以对子女控制的那个程度将父母的教养方式来分类，它大致主要是分成三大类，三大类就是说，第一类呢就是权威专制型的，这一类是指出什么？就是说，父母对子女设下许多规矩，而且期望子女能够完完全全的遵守，而且很少去说明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并且以惩罚等强力的手段促成孩子遵守，促成孩子遵守，这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它是一个高压的手段，然后高压的控制，然后来让这个孩子来遵守，他不跟你讲道理的，我规定这样就是这样，你就按着做就好了，你做不好回来就是打，比如说考台湾考试考90分还被打4个板，这就是这种权威专制型的，考90分回来还要打10下，还要打10下，这就是对孩子父母对孩子设下这种规矩，这样规矩。那第二个呢是权威开明型的，此类的父母呢比较了解子女的需要跟想法，允许子女参与跟决策，对于子女的要求会加以说明跟解释理由，这并且需要的时候还运用一种诱导方式以确保子女遵守规矩，这是比较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就是开明型，就是说父母是有底线的，他会 让子女了解说我的底线在哪里，你一定不能超越啊，你不差不超越，然后来，那不超越并不是压制他，而是告诉他为什么你不能超越，你超越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借着这样的说明跟子女有很好的一个沟通，然后做下了决定，让子女也知道遵守啊，遵守。你说可以不可以？可以。我觉得我在教育我那个小的孩子的时候，三年级跟四年级，他带了一个，有一天他回来说，爸爸，我这张 contract 我要贴到我的门上。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跟老师叫我们每个人都签了一个 contract， 说我一个月以内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不看电视。他说你答应老师了吗？他说我答应老师了。好，那就把它贴在墙上，贴在他门上，他自己房间的门上，然后每天出入他就看一次以后呢，哦，他一个月以后，哎，终于达成了，他真的礼拜一到礼拜五不看电视，只有礼拜五回来之后，到礼拜天的时候，在礼拜天的十二点之前，他在玩，十二点之后他又不看电视了，又到第二下一个礼拜的礼拜五下午五点钟，下午两三点半。结果一个月以后呢，我看他实行的很好，就跟他讲说，那我爸爸能不能跟你签一个 contract， 也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不看电视。我们就这样一签下来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到高中毕业都没有在这个时段里面都没有看电视。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说，那这样的话他会不会玩电动玩具啊？他玩得真好，他只有礼拜五到礼拜天的礼拜六还有礼拜天这个时段他在玩电动玩具，可他玩得真好，然后到了一个人家还排队跟他打对手。所以你就感觉到那很多小孩子在家里面整天玩，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客厅里面是没有电视的，就为了要让孩子遵守这么一个规矩。所以我觉得权威开明型呢，是对开明型呢，是对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所以那孩子从三年级到四年级以后呢，两个男生从来没有打过架，从来没有当着我们面对面父母吵架说啊他又打我了，他又抢我什么，从来没有。因为为什么？我们都会跟他讲道理，就是说你兄弟就应该相亲相爱，所以这是可以实行的，就看你的方法手段是怎么来应用，然后能都可以确保孩子能够守规矩。第三点就是容忍型，这种就是很松散的教导，那父母对子女的规定也很少，也不会严格的监督孩子或者控制孩子的行为啊，你要怎么样都好，这也有这样的家庭啊，有这样的家庭。可是他这边有写，他说关于这个研究出来呢，权威开明型的父母呢，教养出来的子女表现出来的是欢乐、自信、成就导向，与成人有伴合，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合作。但是如果是权威专制型教养出来的方式的孩子呢，倾向于易怒，而且不快乐。然后忍让型的教养出来的方式的呢，孩子表现出来是自我中心、反叛、攻击等。这可以，大家可以私底下想想自己的父母怎么教育你，然后产生出来的结果。我是觉得我的父亲教育我就是权威专制型的，我常常讲我被打到床底下去啊。可是我真的就是易怒，脾气不好，有时候一点事情呢，就我是后来信了主以后才慢慢被这主的那个，每次我太太一发脾气，我太太说你还是基督徒，你还是牧师吗？这样我就不敢讲话了，我就不敢讲话了。所以我觉得信主很好，后来我就决定要传福音，就是这样。就是说，但是你真的是很不快乐。可是你有没有成就？有成就，因为父母的压力在那边，你是不得不听，不得不去做。但是你做的并不快乐，并不快乐。但是容忍型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小孩表现出来很自我为中心，反叛攻击。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去当家教，到一个家，那他本身父亲的官就已经做得蛮大的哈，然后到他们家去，哎，父亲因为在外面都很累很风光，一言九鼎，可是回到家里面呢，孩子他就管不住， 他对孩子他很放松，他很放松，因为他从大陆来，他觉得好不容易生两个儿子，很疼他。就他一宽容下来以后呢，孩子表现的就是自我为中心，反叛攻击。然后父亲一打他的话，他就可以从二楼的窗口跳出去，然后跑掉了，啊，穿个内裤他就跑掉，可以跑两个礼拜不回来。他爸爸还要到处去拜托同学去把他找回来，这就是容忍型的教养方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在教养孩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想一想自己，我的教养方式这三种之间是什么样，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哈。那当然，他这边显示，前卫开明的教养方式对子女行为会有较正当正面的影响，哈。换言之说，是一个理想的教养方式，适度的控制与感情相结合，哈，这是最好的，哈。父母适度的控制，提供孩子，提供子女们的架构跟评量的行为的一些准则，哈，引导协助孩子会懂得自我控制，还有情感啊、说理啊，这些对孩子来讲都很好。所以三种的方法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权威开明型是最好啊，权威开明型最好。如果放纵的话，可能比较差一点啊，比较差一点。那权威专制型的话，就会让孩子很守规矩，可是在外面或许会比较胆怯啊，会比较胆怯。我是成长以后才好一点，要不然我以前小时候出门也是很胆怯啊，总怕被人家管了。还有我一个朋友也是一样，每次一跟他讲什么事情，他爸爸也是权威，专制型的，一跟他讲，一跟他问到什么事情，他第一句话先告诉你不是我，马上就否认说不是我。你跟他说，哎，老曾，这个是不是你做的？不是，不是我。马上一句话，他没有第二个反应啊，就是不是我啊。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我们人生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是影响到孩子们以后的成长，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必须要小心的哈。第三点，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教导评论这个儿童发展的理论啊。他说他，因为这里面加了牵涉很多理论，但是在这个作者，这是就是刚才讲到了家庭的那个作者哈，他说他以圣经有关人的教导为基础的话，他简单的评论这些是不是合乎圣经教导，他就从这个三方面来看圣经教育来建立我们的评论啊。他的评论是什么？人的内心持续处在紧张情况，尽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却是堕落成为罪人，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说，人具有主动性，抱有暴力的选择，不对，是有我忘掉这个字了哈，我等一下可以知道，看看是什么选择，可以自由的选择哈，可以做自由的选择哈。然后人受造为情居物哈，成情居物。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内心的紧张哈，内心紧张，我们就是说，圣经认为人的内心处在一种紧张状态，正如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和24节里面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这段经节。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死的律，但我觉得自己就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将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心中是一个紧张的状态，我们永远在心里面是一个交战的状态，交战的状态，这是我们心里会有紧张的状态。第二个就选择能力来看，选择能力来看，就是说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选择能力的那个，我们是有选择能力的那个受造物，而且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几乎所有的儿童发展理论呢，都是固有的一个盲点，就是以环境制约而作为基础去解释行为啊，去解释行为啊。这 这是我以前在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心理学老是拿那白小小白老鼠来做实验，我觉得说我们人的行为怎么可以用小白老鼠这种固定的来去思考说，哎，你的行为就会造成这样，这就是一个机械论啊，机械论，它就是说它会这些理论呢在解释说，人具备有选择能力之受造物观念呢，选择跟我们现在来讲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来，到底我们是机械性的动物呢，是固定是按照那种模式在走呢，还是一个主动是有机体的啊，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那个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主动有机体的，有机体，我们绝对不是那种机械性的一个动物哈。但是从传统的理论来看呢，儿童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块干净的板子，他社会的制约将文化烙印在他们的身上，这样，所以当我们怎么教育他，我们怎么去烙印他，那孩子出来出现的就是那个样子了。这是传统理论就认为教育孩子就是这样教育的，所以采取的这种机械观的人呢，认为人类的运作原则就跟机器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有人说，他说养小孩跟养什么一样，做盆景一样啊，我要怎么栽，我要怎么播出那个盆景，就是那个样子了。好，没错，这好像听着真的很有道理。一个孩子，你可以用你的观念去让他走向你想要走的方向，可是你忘掉了，那个盆景永远是那么好看，永远是那么矮，可是为什么不让这个孩子自动的长成一棵大树呢？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传统观念里面我们可以反问的一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就是社会学习论恰恰相反，它偏重主张说儿童是主动的有机体，不断的对环境起作用的，而且并且社会会建构自己的环境哈。所以认知发展理论的符号和符号互动的那理论是也是这种想法，就是都认为说孩童会主动的在环境中兴风作浪，而且会对环境做出反应，这社会学习的理论。所以整体看来，有关认知的专业智慧比较接近的是我们相信圣经所谓的自由意志哈。但是作为若是为现代儿童发展强调自由意志的话，那甚至会摒弃了那个决定论，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应该说是这些发展理论的普遍看法乃是认为有些小孩比其他小孩更多的自由，因为他们被赋予更多的选择哈。所以这在孩子的教育这块来讲，我们觉得并没有在定论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哈，但是一般我们相信上圣经所说的，它是有自由意志的，孩子是可以有发展的哈，有他自己的发展哈。那受造物是群居的哈，就是受造为群居的动物哈，这是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啊，一个群居的一群人哈。我们从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可以知道说神创造人来是要人活在群体中啊，他耶和华说那人读经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所以人是需要活在群体的那个里面啊，这样的主题是贯穿了整个新旧约的圣经啊，所以人是需要一个充满恩典和赋能的一个群体啊，这个群体是自登在盟约式的尾声，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交往密切交往关系基础上呢，亲密的关系中人才能够经历到渴求的很充满安全感的那个情感交流。所以家庭的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在这种亲密的家庭的这种关系里面被抚养长大，这样的话父母跟孩子才会有定向的一个，父母开始跟孩子是一个定向的盟约，是孩子是父母无条件的付出他的爱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才会变成成熟的一个双向的一个盟约哈。这我们认为这是合乎圣经的看法，圣经的看法，这就是说在家庭里面父母跟子女是开始是父母 无条件的付出爱给孩子，等到最后成熟了之后呢，孩子能够体会之后呢，再转回馈给父母，这是一个，这是双方，但是注意双方是一个盟约关系，是双方是一个盟约式的尾声，一定有一个互相的尾声，孩子要在这里面发展才是一个正常的长大。最后就是说，孩长会提出两个看法，就是说儿童迈入尾声关系中的能力跟发展是看他们所经历父母无条件的那个爱。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家庭在吵吵闹闹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怪孩子，可能我们反头我们要去探讨他父母是怎么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对待他们孩子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在儿童发展理论认为说，人类的发展呢是顺序是什么？顺序是达成的顺序是第一个先完成语言的技巧，当语言技巧完成了之后，才能完成第二步是自我的认同，自我认同完了之后才能连接到关系，关系的那能力，连接的能力才会谈到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可能要在他从小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跟他很多的沟通，能够跟他很多的谈话，然后慢慢的在那谈话中他能够发现自我，然后了解他自我，然后最后他才知道他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展现的。第四点就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看教养儿童。刚才我们讲了三个行，可是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教养儿童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真正要教养孩子的是从两个方向，一个是如何建立自尊，第二个是如何管教，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再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是了解的。那这边它有 七项告诉我们，告诉就是要在充分的爱，要接纳，要沟通，要饶恕，要服侍，还有训练，这些东西都是在孩童中间你必须要好好的赋能，要好好让他能够成长的。第一个我们谈到 A 就是无条件的爱跟自尊，就是在我是谁跟我对家庭和社会上有什么贡献这两件事情上面，儿童需要被认定说有价值的，然后拥有高的自尊。所以在婚姻中表现彼此体谅跟合作态度的父母，会建立让儿童有一个自尊得到滋养跟发展的氛围。所以为什么父母和气和谐的相处对儿童的成长是有帮助的？你看一个单亲的家庭，为什么他的孩童成长的时候，在原生家庭中他成长出来的个性是有缺憾的？原因就在说他没看到双方父母的一个体谅合作的那个态度。所以如果单亲他是缺父亲的话，他这个女儿可能嫁了人，她不知道怎么去对待那个丈夫，因为她没有看到她母亲怎么去对待丈夫。那如果说是一个男的话，他没有看到他的爸爸怎么去对待太太，所以这就是，如果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赞成离婚，我们也觉得这是违反圣经的教导 的原因，就是说一个完整的家庭才会培养出一个完善的孩童，完孩童。第二件事情是接纳家庭天生的排行差异，这很重要。这个就谈在谈在那个弟兄姐妹手足之情，说在家庭中你除了要教导孩子以外，你还要知道让他们有那个手足之情，不要因为孩子的排行，可能有的人喜欢最小的那个儿子，可能有的人喜欢最大的那个姐姐，这些在父母来讲的话都有爱，但是不能表露出来，你要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安全状态下感觉出他自己的位置是安全的，不会因为我是老二然后我就被爸爸欺负，或者被姐姐欺负，被哥哥欺负，或者被弟弟欺负，不会，因为他要明白他自己的那个顺位，他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是重要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沟通，父母要以言语跟非言语的沟通方式来跟子女来表达他对他们的尊重，所以在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个真实的表达，不要伪装，不要捏造自己的感受，这是我们对孩子的时候是我们真真实实的 表达出来我们这一个人最重要，而不要想到说、哦、我今天刚好学到一个亲子教育了，我用亲子教育来对付我的孩子，千万不要，亲子教育只是对给自己的一个参考，真正的我们要表达出我们那个真实的人、啊、真实的人，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做到的。但是同样的，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同理心去站在孩子的立场来想想，孩子今天讲的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讲，他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处境，我们要去了解啊，这是在沟通的情况。第四点呢，就是饶恕啊，饶恕是一个双向处理的过程啊，我们要相信我们父母，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做父母的并不是完人，所以我们在犯错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自己会被别人饶恕。那子女也是一样，不见得是完人，所以犯错的时候也是要能够被我们来饶恕。所以家庭中如果有发生这样的情形，那彼此告诉对方说：“哦，我愿意原谅你，你愿意去原谅我吗？”比如说这样，有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那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那无条件的爱跟恩典。然后又可以享受人的互相之间的接纳，这是在家庭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的话就是来谈服侍哈，服侍就是说我们要帮助的儿童感受他在家里自己的贡献有那个价值，所以每个家庭如果能够成员能够互相服侍、互相支持的话，这个观感就会给子女感觉说他有价值、他有尊严，而对大人来言也是这个样子。那小孩子在家里面，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在家里面就洗碗嘛，哈，小时候洗碗嘛。可是你觉得洗碗，我们觉得洗碗，小孩子何必让他洗碗呢？我来洗，大人来洗就好。没有，不是的，我们可以让小孩子借着做服侍，他觉得他的存在性，然后他觉得他有价值啊，他会很高兴，哪怕打破一个碗啊，这就是我们必须做家长要特别在这方面要能够放开我们的心来相信孩子啊。最后一点是。F 啊，是管教。管教，圣经用爱跟敬重一词来描述这理想的亲子关系哈。箴言13:24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随时管教。”所以管教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害了他，害了他。所以父母要既要设定一个公正又合理的规矩。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合理的后果啊，帮助的孩子们能够学习认识自己的界限啊，界限很重要，要知道他的红，我们的父母的红线在哪里，终至在行为上能够为自己负责任啊。基本上父母需要给孩子一个合理的界限，告诉他们啊，超越这个界限会有什么明确的后果，这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重要不但重要，而且还需要夫妻同步，不能说丈夫的界限比较严格，太太的界限又往后推，那这样的话就造成子女会在中间取巧啊，这是我们很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管教是一定要有的。所以我们再一次拿神的盟约来做类比哈，无条件的信实跟爱是从这样的根基来的。尽管我们只配得失败和罪的后果，但在我们无法满足各种期待的时候，神却给我们恩典跟饶恕。所以此外，神也赐给我们圣灵来鼓励我们父母，让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以获得神应许的那个福分。最后是全能与全能神关系亲密的盼望，我们既蒙更新复兴，随着在盟约恩典父母来亲密的关系循环下成长的话，我们会经历更深的爱。所以无论神的爱的成爱，或者是人际彼此的相爱，同样的在家庭彼此的时候，家庭中也会的爱也就会越来越深刻了。所以如果我们说能够按照神的教导来产生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的话，我相信我们跟子女的关系会更好的哈。最后就是说，管教孩子，管教孩子是父母一生的责任。箴言也这样告诉我们了，22:6告诉我们，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我们一生的责任。 因此我们要以祷告，以诸般的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再次用圣经的话语与天下父母共勉之，就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孩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阿们。好，我们请院长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儿女真的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吧？你教导做父母们的，是吧？知道怎么样来教养自己的孩子，
是
吧？真的是在教养的过程中，是吧？是的，有许多的点我们需要放下自己，我们需要主你亲自先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是吧？叫我们更多得着你，是吧？真的是叫父母们为孩子们祷告，是吧？照着你的旨意来警戒，来教养，来带他们的孩子，主啊，我们求主你这些日子真的是借着你的话，主啊，你先来成全这些父母，主啊，也借着这些父母们真的是得着敬虔的下一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